啊，听到吗？嗯，创世纪十五章啊，我们创世纪十五章的最后一次灵修，最后一段。昨天我们讲到摩西的颂赞啊，摩西的颂赞呢是为之前耶和华从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啊，开始到在埃及行十灾，击打埃及全地，败坏埃及全地的神，到赐下羔羊的宝血，拯救以色列百姓啊，让他们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将以色列凡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为圣，然后一直到过红海，分开红海，让以色列百姓走干地啊！分开红海，淹没法老及其全军。这整个一段的总结，听得到吗？对。好，这就是摩西的颂赞的这整个一段的总结啊！在这整个一段当中。啊，摩西强调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啊，他是我的神，他要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从出埃及记15章22节开始，是正式的旷野之路的起点啊，正式的旷野之路，从过了红海开始啊，就进入一个正式的旷野的道路。啊，稍等一下。现在听到吗？听到声音吗？声音可以吗？OK，好，好，所以从第15章22节开始，进到以色列，神要带领他的百姓正式进入旷野的道路。今天的15章的22节到27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段已经将以色列百姓将来在整个旷野当中啊。他们与神关系的模式就在这里，所有的原则都在这里呈现。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这个地方在哪里，并不知道，因为原文没有舒尔这个词。原文是没有舒尔这一个词的，所以他们的这时候走到哪里的旷野并不知道啊。但是重点呢是在这里，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在旷野走了3天，但是找不着水。在旷野，水源极其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200多万人在旷野已经走了3天，但是找不着水。到了马拉啊，马拉这个地名是确定的啊，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啊，水苦的意思可能是咸啊，不能是不能作为饮用水。好，这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第一个原则，知道是什么吗？刚才我给了大家差不多有6、7分钟时间，让你们读这一个很短的一段经文，你很容易理解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些事情，它背后上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记载在这里的属灵上的一些含义。22节到23节，以色列人是过了红海了。他们刚刚颂赞耶和华， 然后呢，他们现在进到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他们极度的干渴，找不到水，好不容易走到马拉，水还是苦的，不能喝。这个属于含义是什么？嗯，这个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回到出埃及记14章第10节，出埃及记14章第10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跟你说，前面刚刚吃了羔羊的肉，喝了羔羊的血。这时候，法老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追过来，法老临近，以色列人举目观看，就非常的惧怕，说：“我们要怎么样？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我们要死在旷野。”这个时候带来的他们要死在旷野的这样一种哀嚎。绝望，是因为看到法老的追兵，法老的刀剑。现在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人3天，就是这里的时间很有关系的，人可以7天不吃东西，人可以撑多少天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仍然找不着水。到了马拉，水是苦的，不能喝。你看到没有？这两件事，先是找不着水，你要在这个情境当中去体会。先是找不着水，已经非常难受了。旷野非常热的，以色列那里的旷野是非常热的啊。从埃及到迦南地带的旷野是非常晒的，旷野本身就没什么树木的。然后到了马拉，还是不能喝那里水，因为水苦。好，结合刚才14章我让你们读的这段经文，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什么？表明很简单嘛，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之后，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将他的百姓陷在死地，这不是原则吗？看不出来吗？神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将他的百姓放在几乎要死的、完全找不到出路的绝境，明白吗？我们当他们看到法老的战车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有谁能抵挡住法老的战车？我们是血肉之躯。当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呢，3天200多万人，他们肯定会派人到东去找，到西去找，东南西北去找这些水源，找水是极其重要的，核心的第一件事情。找不到水，到了马拉还是不能喝那里的水，神又一次的将他的百姓放在一个濒临死亡的绝境，那请问这样的一个绝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靠人自己无法胜过的绝境，靠人自己无法胜过法老的战车，靠以色列百姓自己无法找到水。以色列百姓说找不着水，是不是因为那地方没有水，并不是，而是他们找不着水。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应该我在之前红海还是在哪里我讲过， 水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水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水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呢？啊？代表生命？水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水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水在圣经当中是两方面的含义，非常清楚。第一，代表上帝要审判他的仇敌的手段，洪水的审判，洪海的审判。其次，代表什么？代表生命，代表那活水江河要涌流出来。所以再讲一遍啊，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我现在对创世纪第一章又有新的领受。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不要再去问神在第几天创造水，这是非常愚蠢的问题。你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思路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神到底在第几天创造水呢？为什么神没有在6天创造水呢？那水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我告诉你听，为什么上帝将水加一个被造物放在6天创造之前就出现，然后告诉你听，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因为水在整个上帝的话语体系当中，它既是一个被造物，物质形态的被造物，H2O，它又有属灵上的含义，既代表上帝审判，也代表上帝的救赎。所以，当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就告诉你听，整个上帝从创世纪开始，他的旨意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审判。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救赎。他要彰显的是什么？他的公义和慈爱。这才是重点，而不是重点在那里搞半天啊！上帝到底为什么没有在6天创造水呢？水到底怎么来的呢？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的谎言。第一，没有答案；第二，这不是重点。而在旷野走3天，他们找不着水，这就意味着靠人自己啊。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水一定不是代表审判，而是代表能救人命的、能赐人生命的活水。所以说，靠人自己，他们能够在旷野找到活水吗？找不到。他们能够找到的是什么？是苦的水。24节，等一下，我等一下我会做总结的啊。我刚才已经讲了3点了。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言，我们喝什么呢？25节，摩西能给他们水吗？摩西能给他们水吗？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我能给你们水吗？不能，摩西只能呼求耶和华。好，那么耶和华做了什么呢？啊，耶和华直接变出水来吗？没有，在旷野解决水的问题是有极具属灵含义的啊。耶和华没有直接变出水，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情？耶和华让摩西砍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摩西神完全可以让沙漠开江河，神完全可以让地下水涌出来，或者完全可以引导他们到一个水泉的边上，来解决他们水的问题。但神没有这么做，神要做的是要让马拉的水从苦变甜。当你读到25节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很明显的，你必须要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我刚才讲了22节的这个旷野到底在哪里，不确定，因为舒尔这个词是没有的，但是马拉这个词是确定的。这就说明23节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带领，因为是神带领他们到了马拉。带领他们再次绝望，哎呀，有水了！前面的人说有水了，你想想看，这时候200多万人多么的开心，终于找到水了，找了3天，终于有水。他们扑到水马拉的水边上，第一个喝的人说：“哎呀，不能喝，这水是苦的。 然后百姓在马拉这个地方发怨言，然后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扔下，叫指示摩西扔一棵树在这个水里，水就变成甜。为什么上帝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就在沙漠里面找到现成的水，就在地底下涌出水了？他就让摩西在这个地方，要将马拉的水连变成甜，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使苦变成甜呢？这是显示神的能力。我跟你说，我之前在学习的训练时候想的。如果一个孩子在这里答案说哦，这是显示神有能力，这句话就是我常常讲的叫半句话，就你讲话不讲全的，讲半句。神的能力是什么呢？你显示神什么样的能力呢？显示神什么样的能力？显示神什么样的能力啊？马拉苦水变甜，显示神什么样的能力？啊，你们怎么更新什么？前面不是讲了吗？水代表什么？在这里的水代表什么了？代表能赐人生命的。这代表什么？以色列百姓靠他们自己。能够找到的是苦水。上帝要做的事情是要将这个苦水变成甜。上帝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跟新约什么事情是一致的？属灵含义是一致的。这件事情跟新约哪一件事情的属灵含义是一致的？哎呀，你看四个答案都还不对，五个，对，水变酒嘛，这么明显的方式。这么明显，看不出来，你们。我在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水变酒是耶稣基督行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个神迹奠定了耶稣基督将来行的所有神迹的主旨。我再讲一遍，水变酒在婚宴上的水变酒，而且是在婚宴上的水变酒啊，这个婚宴直接指向羔羊的宴席。在婚宴上的这次水变酒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的头一个，这个神迹奠定了后面耶稣基督行的所有神迹的一个主旨，一个主题，就是彰显他是能赐人生命的主。他来就是要来翻转的，他来就是要来更新的，他来就是要让死人复活的。以色列人现在就处于死境。绝望的死境，没有水，所有人都要死。但是，是耶和华要赐给他们甜水，但甜水不是平白无故来的。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25节出埃及记的15章的25节，不要很读的时候很快就把它读过了。甜水是怎么来的？甜水是一棵树死了，水才变成甜的。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个道具，好像啊，神就是一个道具。那请问神为什么不让摩西用神的杖在马拉水里面搅一搅？如果只是彰显上帝的主权，彰显上帝的能力，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要丢一棵树进去？这棵树的有什么魔法吗？这些。都是一个用一个现实的行为来做一个比喻的，这和将来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牺牲，才能带来，要从他的里面，他的掰开的身体里面，从他掰开的身体里面，才能流淌出活水泉源泉来，它的含义是一样的。 好，到25节的这一段，水就变甜了。到这整个今天要读的22节到27节呢，它其实分三段。这么短的经文，它其实要分三段。第一段是22节到25节，水就变甜了。第二段是耶和华一直到26节，然后最后27节。27节再次回应前面的，我待会讲27节的含义。然后呢，中间的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它仍然是一个交叉结构。你们有没有跟上思路啊？有没有再注意听？注意听这点，这个很重要。分三段的，22节一直到25节的上半段，水就变甜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一直到26节结束，就是中间的。然后最后一段27节。那么中间这一段讲了什么？中间这一段，我待会会把它整体再来讲。中间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人解经说这句话直接是一个总括，相当于一个总括，就是包含了后面在西乃山上神所颁布的律法。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呢，有一点把时间的顺序搞混了。我更愿意理解的是，神在这里已经给在那里已经为他们定了一些律例典章，虽然它不是将来的摩西律法的，可能是一些雏形，但是关键点不是在律例典章是什么上，关键点是神为什么要给他们定律例典章这件事情，就把整个的出埃及记。从他们从旷野到民数记，整个的原则就定下来，两个这个词叫做试验。啊，这句话，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然后又说的话，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最终在生命记当中，摩西要在最后的吩咐，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当中，完全整个生命记的主题就是这26节这节经，就是26节这节经。神说什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这里呢有两个词，听重复的，听耶和华的话，听他的诫命。行，你要听了就要去行，守也是行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听到不行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常常跟一个弟兄说啊，你听得到之后还要行到，这句话本身就是逻辑错误。因为听到不行到等于没有听到，就这个听到这个意思，听到就是行道。听到和行道是割裂不开来的，就如同称义和成圣是割裂不开来。任何一个被上帝所称为义的罪人，神一定会让他成为圣洁。后面的事情是马上就做的，他不会割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跟你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不行义的，他根本不没有被称义，知道？你不要觉得哦，上帝是原来称了义了，现在又看他不。不行义，然后反悔了，把他的义的身份拿走了，根本怎么可能就这种逻辑呢？其实他原来就没有被称义。你们今天都在这里听到，你认真在那听到，记得笔记，什么表明你在听到？就是你要去行道。什么表明你听了上帝耶和华你神的话？就在于你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表明你听了他的诫命？就在于你要守他一切的律。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够分开的，在你的信仰的体系当中，我再次强调，称义跟成圣是不能分开的，它不是救恩的两个阶段，它其实是一件事情，只是我们出于我们的理解，在教义当中，你要把它分成，明白吗？重生、悔改、信靠、什么称义、成圣、得荣耀，这是你自己分的。但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一件是他救赎他的百姓的一件整一整件事情。 包括保罗所说，有人传道啊，有人听到，有人信道。他之所以要这么分，之所以这么分，并不代表这些事情是独立的事情。有人传道是圣灵的工作，有人听道是圣灵的工作，有人信道是圣灵的工作，这都是圣灵一样的工作。好，但是这还不是重点，重点仍然在试验。什么叫做试验呢？试验是什么意思？试验什么？试验什么？神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是以色列百姓，试验什么？试验什么呢？他们是谁了？他们是谁？以色列百姓，雅各的子孙，他们是谁？是神的百姓，他们是谁？神的儿子，他们是谁？神的军队。什么叫试验他们？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神的百姓？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神的军队？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听了耶和华的话又去行，听了耶和华的诫命又去守，这就是标准。这是整个圣经的总原则，包括最近谈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在学习的训练当中，这个总原则在现代的基督教当中还存留多少？你们自己去看一看。现代的基督徒不仅在传福音的时候模糊罪、模糊上帝的命令，而且在教会的体系当中也是一样的。只谈什么？只谈就是我昨天讲的红烧大排式的爱，只谈那种爱。你的敬拜再怎么热烈，我跟你再怎么热泪盈眶，你都是因着那种被好像被神单独的宠爱，就神就是那么偏爱你，知道吗？偏要把两个鸡腿夹给你，然后呢，你感动的热泪盈眶。就这种恩典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完全扭曲成廉价的，完全以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在这样的一种恩典当中，根本没有上帝的公义，因为没有上帝的公义，就不会有上帝的命令，因为没有上帝的命令的颁布，其实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在教会得不到牧养，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在教会里面根本听不到上帝的命令。如果今天我们这200多个人组成一个教会，这200多个人组成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如同我天天跟你们灵修一样，我会经常跟你们讲，你们做父母的该怎么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去教养你们的儿女，是不是？但是在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你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教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而且还是主流，还是常态，而且得不到任何的责备，得不到任何的提醒。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已经变质了。教会是个什么地方？叫做真理的柱石。这里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他的诫命，他的律例。什么叫教会传讲真理呢？教会传讲真理，就是要用神的命令去引导、约束、带领他百姓的生活。耶稣基督讲什么？一个教会麦子、败子一起长，他们就说要不要现在就把它薅出来？不需要。为什么？因为麦子和败子永远不可能合在一起的，到时候就能分得出来。那么怎么把它分出来的？这就叫做试验。这个词统领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民数记的旷野之路，一直到生命记，这个词统领了，就是因为这句话的目的，神的这个目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才会倒闭旷野。 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听了不去行，他们领受了，到后面还要正式的领受摩西的律法，在摩西之约当中与神来立约，但是这个约却无法约束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才会倒闭旷野的。好，然后你再来看，等一下，因为这26节还没有，26节是非常重要的，15章26节。他说：“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这里有个核心词叫医治，把它圈出来。这是圣经当中从创世纪以来这是圣经当中从创世纪以来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而是第一次用在神医治他的百姓身上。我再讲一遍，这个词在从创世纪以来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是第一次用在神要医治他的百姓身上。之前有出现过神医治亚比米勒，好，借着这句经文，我要跟你们讲一讲什么叫做医治。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把所谓灵恩派的那种所行的医病赶鬼的，你们所谓的带引号的神迹，把它当成是医治，什么医治大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再把26节读一下，你再把26节读一下。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时间关系，我只读一遍，你们读个3遍、4遍。请问上文和下文，你能够把这里的医治？这里的埃及人的疾病仅仅等同于埃及人的癌症吗？埃及人的心脑血管病啊？啊？神在这里说什么？埃及人跟神要试验的他们区别开来了。他们是谁？神的百姓。他们是谁？神的军队，神的儿子。神要赐给他们律例典章，让他们可以依靠上帝的命令去行。而埃及人呢？他们认识神吗？被神恩待了吗？被神认作他的儿子吗？没有。他们有上帝的律例典章吗？没有。所以，无论他们活得多么岁月静好、风花雪月，他们都是活在病中，活在死中。这个埃及人的疾病，怎么可能是等同于埃及人新的啊？我们要去调查一下，问一下法老，埃及人疾病死亡的前十大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指埃及人的罪，埃及人的与神的隔绝。所以神讲得很清楚，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医治你什么？医治你脱离这样的一个罪。医治你什么？脱离这样的一个死亡，这个词直接引用啊，直接以赛亚书53章，你们最熟悉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把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跟出埃及记15章26节对照起来读，你就明白了摩西之约跟新约的联系和差别。联系是什么？上帝永远医治他自己的百姓。上帝是要恩待他自己的百姓的，但是在摩西之约当中，摩西之约的框架当中，是百姓们借着他的行为。借他遵守耶和华的行为被试验出来的行为，来被神恩待的。但是在新约当中， 因着人的失败，或者说人也不可能成功，是因着他儿子的行为，他儿子的义，耶和华恩待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行的所有的医治神迹，我告诉你，当你们以后将来读福音书，他所有行的医治神迹，只有一个目的，彰显他是基督，是有赦罪和赐生命权柄的基督，这是第一。第二，使徒行传当中，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所行的医病的神迹，不能等同于耶稣基督所行的医病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医病的神迹是见证，指着他自己来做见证的，而使徒们所做的医病的神迹，不是指着他们自己来做见证，他不是来见证使徒们的，而是来见证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换句话说，当耶稣行一个医病的神迹，他是为了要预示他将来借着死里复活，彰显他是生命之主。而使徒们做一个医病的神迹，是用来回顾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门的门口，彼得的医治。啊，回到使徒行传去看。而凡是现在再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啊，你们不要说这些事情我都亲眼见过。现在再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用医病的神迹把一个人的疾病医好了，他用医病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把一个人的疾病医好了，这个人就病得痊愈了。如果他说这样的一种医病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彰显了我们神是大能的神。你看我们的神多有能力，任何疾病在他面前都是手到病除。那我就会很明显跟你讲，这样做的见证就是假见证。我再讲一遍，所有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耶稣基督自己行的医病的神迹，都是为了预告他要被杀，3天之后复活，他是生命的主宰。而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使徒们也好，包括现在再有人有圣灵所按照己意所分配给他的医病的恩赐，他所行的这个，都是为了回顾见证基督的死里复活，而不是告诉给你听，你看我们的神多有能力，我们神的能力，这种空泛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好像我们神能够独行其事，甚至于贩卖这种能力，知道吗？灵恩派的教会之所以是魔鬼的教会、鬼魔的教会，因为他到最后一定露马脚，他会贩卖这种能力，开所谓的医治大会，就是在贩卖、批发这种能力，来靠着这种能力来得利、得好处。那这个后面就是鬼魔的力量，这就是约翰一书为什么很多人说啊，汪老师你是怎么来分辨这是邪灵工作还是圣灵工作？依据只有一条，就是约翰一书辨别诸灵的原则。在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你所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邪灵也能做，但是为什么它不是圣灵的见证？因为圣灵只为基督做见证。我在视频里面啊，当然不是在现场，我在视频里面亲眼看过，在所谓的灵恩派的历史当中最有名的医治神迹，亲眼看过，而且我也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我不相信它是魔术，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恰恰因为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就是邪灵在里面工作，好吗？好，然后我要跟你们总结，还没讲完呢。回到经文来，刚才只是岔开来跟你们讲医治的20细节。他们到了以琳，啊，以琳是个确切的地名。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句话太美了，12和70都是完全的复数。他们到了那里，那个地方有永流不尽的水，甜水，有棕树，棕树不仅代表那里的丰富的水资源，而且代表遮阴。他们可以在那里安息。这是什么？这是25节的超越。25节是让马拉的水变苦，马拉水变甜，苦水变甜。到了27节是到了以琳12股水泉。神要把他们带到安息之地。好，基本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2到27节这一段的重要。基本上22到27节涵盖了上帝带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的所有的路径都涵盖了。第一，他的百姓都是濒临死地的，靠自己无法解决，靠自己无法得活，然后神拯救他们，让苦水变甜，神施恩，神的恩典在他的。在上帝的里面，而让苦水变甜，不是白白的，是有付出代价的。树要是被砍伐、被投入的，然后26节要听耶和华神的话，听他的诫命，行他眼中看为真的事，行义路。而这本身就是医治的一部分，本身就是蒙福的一部分，然后最后带到以琳的泉水里，这代表什么？最终的安息之所。换句话说，22章到22节到27节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上帝的百姓被神带领的一个。天路历程的一个缩影，只是真实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永远没有走到以琳，他们永远没有走到以琳，而是倒闭旷野。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上帝的试验。好吗？好，22节到27节，你们因为每次灵修完啊，那个因为时间是很短的，你们呢事前呢又不做准备，你们只是这样听一听，听了之后呢，因为你们原来的脑海当中的这种信仰体系呢又比较混乱，支离破破碎，所以你一定要在灵修之后把这些内容从头到尾再去看一遍。从头到尾再去看一遍。今天我告诉你听，22节到27节是以色列人整个旷野道路的一个预告，也是上帝的百姓，也可以说是新约的百姓被神带领的整个天路历程的一个缩影。最终，神都会带领他的百姓安息在活水边上的。这个以琳，真正的以琳在哪里？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所以这是一个天路历程的缩影。好，你们现在，当你自己要去梳理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你就要去明白你的信仰有没有脱离，你有没有到达马拉。你有没有觉得水是苦的，你不能活？我为什么常常说，我说大部分的孩子，就是主内的绝大部分的孩子，就是那99%的孩子，都我凡是我见过的，99%的孩子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他们的生命连马拉都还没有到，知道吗？他们没有到绝境。一个人没有到绝境，他不可能呼求耶和华的，他的呼求都是爸爸妈妈让他喊，他在喊的。 他根本不可能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连马拉都没有进过。他必须要到达马拉，觉得靠自己不能活了，耶和华才会出手，赐下恩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的信仰是不是只到25节就结束了？直到水就变甜就结束了，感谢神，是吧？我的信仰永远都是以什么耶稣基督变他钉十字架结束，以他为核心。上帝的命令在哪里？上帝的话语在哪里？你当怎样在他面前行？如果你是到水就变甜那里就结束了，后面东西都没有，那实际上以灵跟你没有分。知道吗？以灵跟你是没有分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羔羊的宴席当中那个已经到了羔羊的宴席而要被请出去的没有穿礼服的人。然后最后你的盼望在哪里？一定要明白你的盼望是在以灵。好，以灵的这样一个12股水泉的概念，什么叫做生命活水旁？你们也不要以为你们就明白了，听我讲一讲你们就明白，还是不明白。这个里面要讲讲一个星期都讲不完，讲一个星期都讲不完。你不要，你就你们对圣经的，就是我们不要对圣经，哎呀，读到这里哦，我都明白了啊。12股水泉，70棵棕树，所以我们到了水边很安息了，我很安息，我很得平安了。你根本就不明白平安是什么意思的，你还要回到整本圣经当中，特别要回到新约，回到保罗书信。